让安静的笔墨滔滔不绝，让严肃的观点妙趣横生。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专栏精粹，我是老彭。大约是在30年前，纽约大学的教授尼尔·波兹曼写了一本书，书名呢叫做《娱乐至死》，直接翻译成中文啊，就是我们把自己娱乐死。其中有一个观点是主要观点，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方法可以让人类的文化精神枯萎，一种呢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外一种呢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社会，一切公众话语就日渐在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且呢成为了一种娱乐精神文化形式。而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到了当下的中国文化，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接触到的内容都在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到底对吗？我们来听听看今天都有哪些文章。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下一个爱因斯坦会出现在中国吗？利润陷阱如何让微软陷入边缘化？什么样的脱口秀才算是成功的脱口秀？我们为什么连明星底裤的颜色都要要求？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这里就是专栏精粹，我是老彭。各位不要忘记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充电时间，在里面找到更多有营养的节目。好了，我们首先来说说张李撕逼这件事情呢，不需要做太多的解释。为什么我们要用到再说这个词呢？借用文学作家许知远的话，因为看到大家对娱乐、对明星那种发自内心的追求，对世界完全没有个体精神和审美，沉迷在肤浅的大众狂欢里，就让人觉得需要再说了。这是一个全民社会都需要娱乐事件来发泄的狂欢时代，娱乐至死的年代，消费明星隐私成为了不可少的休闲方式之一，甚至催生了相关的产业链。在这里面，任何参与者谁也不能说比谁更高尚，但无一例外都在这一场商业逻辑当中被消费了。当然也包括接下来的这位批判者，前南都周刊主笔易小河。
专栏文章：批评明星私德就像评判底裤颜色，作者资深媒体人易小河。
在当年全民口水中国足球，我第一次见识到了有人可以为和自己完全不相干的另外一群人殚精竭虑、掏心掏肺地使用最黑暗的用语，也就是那个口沫横飞、炮火纷飞的年头，锻炼出了中国第一代文采和口才俱佳的文人们。全中国都知道，喷子最多的地方就是体育圈。现在这块口水宝地成功的位移了，可是话说回来，还有什么比去苛责一个明星、演员，对他进行道德绑架更为安全的事情呢？在国外，大多数类似的热门话题嘲讽指责大多颇像官员，脱口秀也往往是拿政治家开涮，而在这里口水却只被娱乐事件牢牢把控着。一直呢都有人有一个理论说，因为这些明星呢攫取了社会资源，所以呢理所应当的应该制定一套针对他们的行为规范，因而总有那么一小批人，他们武装自己理直气壮地充当高导派，或者是叫上帝视角的人，自我感动、自我陶醉、组团喷人、动辄嘲讽。在他们的心中，只要不是完整无缺、洁白如玉，都要赶尽杀绝，他们几乎就可以被称为传说中的圣人表。还有人记得当年的艳照门事件吗？回过头去呢，至今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在知乎上看到有人说啊，说明星的生活本该向公众让渡，这真的是属于神言论。明星向公众出售的只是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商业包装，你进商店买了很多货，不代表你就可以擅自走到后面仓库里面直接动手去拿。他如果表里不一，卖你假货，比如说假唱，你可以投诉他。他如果给你的货色成色不足，比如说装纯，你可以下次不再光临吗？顺手切人家一条内裤还逼人道歉，这简直是奇葩。事实上，艳照门事件似乎成为了一条分水岭，从那个时候开始，明星的生活和道德都全面向公众让渡， 大众不仅在公寓内要求明星道德完美，在私域里也是如此。但我们其实呢，应该感谢这些明星，他们的放大镜下的生活，供我们这个社会有个可以发挥的所谓的主流价值观的出口。而更讽刺的是什么呢？是包括我在内的各位看官敲下愤愤不平的文字之后，转身继续去玩电脑、打游戏、看综艺节目，过着自己的生活。你以为你围观了一场大戏，却不知道你自己身处这场戏所阐述的一个逻辑之中。在经济利益驱动一切的今天，商业逻辑的泛滥也使得不只是明星，我们自己的一切也同样更多的暴露在公众面前。在喧嚣的言论下失去冷静的我们，很有可能一样逃不掉成为消费主义玩偶的命运。
也许会有人说，明星们的底裤我们不想看到，却常常可以看到，而且躲都躲不掉。既然让我们看，评价底裤的颜色再正常不过，而准确来说是不正常的事情变为了正常。为什么会这样？仅从客观因素来分析啊。第一，这条所谓的食物链当中，甭管公德还是私德，记者要靠娱乐生存，艺人要靠八卦生存。第二，口水被娱乐事件牢牢绑着，观众因此也才有了个可以借题发挥的主流价值观出口。折烂青翠，我是老彭。不说这么多底裤颜色的事情，但是呢，我还是想告诉大家，大众狂欢未必都是肤浅的。娱乐和文化精神如果组合的得当，它可以让观众发自内心的笑出来，譬如大卫莱特曼午夜秀。而评判这档脱口秀节目之所以称得上是成功，可以用福特总统的话来概括：我们国家漫长的噩梦终于结束了。哎，我们接下来要听听知名诗人叶匡正的这篇文章，看看他是如何评价脱口秀节目的。
专栏文章：脱口秀就是让丑恶成为公共笑柄，作者知名诗人叶匡正。
33年，6028期节目，68岁的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终于正式退休了。很多大陆观众或许对他不太熟悉，但只要看看最后一个月他的午夜秀嘉宾阵容，便知他在美国的影响力了。除了好莱坞当红明星茱莉亚·罗伯茨、斯嘉丽·约翰逊、小罗伯特·唐尼等上节目与其话别外，米歇尔·奥巴马与奥巴马总统也在嘉宾阵容中。这是奥巴马第八次登上大卫·莱特曼的午夜秀节目，其中三次以总统的身份。能在脱口秀台上坚持这么久，几十年都有稳定的观众群，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不仅紧跟时事与社会热点，而且这些脱口秀主持人都富有真正的喜剧精神。他们一方面是脱口秀主持人，同时也是喜剧演员。在中国大陆偶尔也会挖出几个脱口秀明星，但往往昙花一现，稍有点名声，各种紧箍咒就来了。而一旦脱口秀星们把笑的尊严完全献给了主流话语，除了做做鬼脸，他们作为喜剧演员的价值也就完全丧失了。是观众不需要喜剧吗？收视率表明并非如此，显然还是因为这类脱口秀节目缺乏真正的喜剧精神。确实，影响人的笑神经要比让人感动和流泪困难得多。观众看喜剧的笑与生活中的笑不一样，他必须要体会到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力量，才会感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国内一些喜剧脱口秀多把滑稽作为喜剧的主要形态，但滑稽只是较低级的喜剧形态，它大多是通过放大和夸张外表、动作以及言语的不协调作为喜剧元素，而讽刺、荒诞、幽默这类笑的元素就需要有忧患与批判意识了。它是将社会与人生中那些毫无价值、违背常理之处揭开了给观众看。可以说，没有理性的思考就难以体现对现实的否定，而无否定就难形成讽刺与荒诞这类喜剧效果。它需要创作者有一种激愤却又达观的心态，无激愤不能发现丑恶，不达观就可能失去幽默。所以要成为这类脱口秀笑星，不仅要有对语言和表演的熟练把握，还需要有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认知。另一个大前提就是创作情感的真实，不能为搞笑而搞笑，需要有如簧巧舌，更需要有对现实荒谬性的认知， 还要有揭示这种荒谬性的勇气，才能创造出一个像样的脱口秀节目。现代社会，大众文化正在成为社会意识合作与协商的主要场所，而脱口秀一类的节目喜剧无疑是其中传播力度最强的形式。所谓电光石火，离合悲欢，脱口秀星们只有像大卫莱特曼这样拥抱真实的生活，才能找到喜剧通向大众的坦途。
按照这位诗人的说法，没有理性的思考就难以体现对现实的否定，没有否定就难以形成讽刺和荒诞这类喜剧效果，没有这类效果的脱口秀往往就容易是滑稽的，而滑稽在大众文化里面也算不上高级。但这样的否定很难办到，因为前提是得得到大环境允许你这么说话，其次你得蕴含快感和眼泪、批判和宽容这些不同的情感指向。这也难怪中国偶尔挖出了几个脱口秀明星都只是昙花一现，说一段时间大家想听的，他就得让自己娱乐起来，很难再在他节目当中找到那些大家真想听的。好吧，来说说我们自己的节目。优韩式赞助呢，是我们充电时间系列节目在通常状况下希望各位给予我们赞助的一种方式。我们判定一个人或事是否成功啊，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因素，但是在生意场上衡量一门生意是不是成功的，似乎就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盈利能力的强和弱。实际上在上个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面啊，企业家们都是用这么一个标准来定义一门生意的。但是咱们做节目呢，并不是一门生意，而是说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服务性，让我们节目变得有用的同时呢，各位为自己的需要来买单。它整个过程当中呢，是一种手工艺人一般的考究自己，是吧？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到的支持呢，也是各位发自内心喜爱。虽然说您可以免费的获取，但是您愿意为之付费，我只能说这是您的一种情怀，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所以各位可以在充电时间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关注一下打劫那个按钮里面的 U 盘式赞助。著名的技术公司微软其实也是这么做的，毕竟它大量的软件其实都不好说啊，都很难收到钱，但是呢它还是在大把的赚着钞票，而且啊现在也没有人再会畏惧微软了，不过它依旧是大把的赚着钞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不过好像他赚钞票的时间也不会太久。
专栏文章《利润陷阱是如何让微软等巨头陷入边缘化》，作者商业评论网站 HBR， 译者天地会朱海芬舵。
首先我们必须要谈的是微软。微软的前 CEO 史蒂夫·鲍尔默对根据获利能力来衡量一个公司是否成功是深信不疑的。他常常对微软在他领导的14年间获得2500万美金的利润引以为豪。另一个要提及的科技公司是亚马逊，这应该是第一家在20多年时间内没有任何获利却能一直维持股价不断升值的传奇公司了。它和微软的不同之处再明显不过，它从不畏惧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和创新，它表现的更像是我们常说的持续创业者。而反观微软，在破坏性创新面前一直是畏手畏脚，一直秉承对已经出现的创新进行快速跟进的做法，从来都是在已经证实切实可行的技术基础上进行获利。即便它连续三个季度的盈利都是源自于它远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异常成功的两个产品 Windows 操作系统和 Office 办公软件，而亚马逊一直坚持仅仅获取极其微薄的利润，同时他把他所赚到的钱投入到新产品的创新和把已有业务拓展到新平台上面。此外他还不断打造着众所周知的 AWS 亚马逊网络服务，这些如果放在以赚取利润为使命的企业里面是不可能达成的，因为在他们中间存放着一个陷阱，一个成功的企业对利润的贪婪的追求会阻止这家企业在所需要的创新上面进行投入。过度关注利润的企业都倾向于把目光停留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上面，从而会错失外面很多新的机会。那么我们从微软和亚马逊对获取利润不同的观念中能学到什么东西呢？我们又是在什么时候应该关注赚钱，什么时候应该关注赢得未来了？微软的模式很好地反映了他对成功的定义，一直围绕着利益这个主题进行兜圈。 不同的是，亚马逊最终找到一个可以持续下去的、经得起考验的、更具有创新性质的模式。通过如 AWS 服务、 Kindle 以及 Fire 这些产品在稀薄的利润边缘上发展壮大它的生意，而非榨取大量的利润。高科技公司一般都会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实验室，来对利润和创新之间的张力进行探索，因为高科技产品的生命周期是非常的短暂的，且只会越来越短。如微软这种成功且庞大的企业，他们倾向于把自己当作让他们获得成功的老方程式的拥护者和守护者，一直将目光是放在利润的获取上面，他们一直对利润进行榨取，过度的关注这方面的投入而不能自拔，从而使得在本可以引领他们打造出另外一个伟大的产品的创新上面却投入甚微，甚至无所建树。
根据老彭的了解，微软最近正在尝试打破围绕着 Windows 操作系统和 Office 办公软件进行利润榨取的商业模式，这可能是个好事，只是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今天最后一篇文章，我们来说说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在110年前的时候呢，还只有26岁，他完成了自己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原理。又过了10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风骚百年，至今无人望其项背。为什么爱因斯坦能够发现相对论？下一个爱因斯坦何时出现呢？哎，这件事情一般不能由科普作者解决，要交给科幻作家。
专栏文章：下一个爱因斯坦会出现在中国吗？作者：科幻作家韩松。
相对论对人类的影响实在太大，比如作为相对论的一个推论，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智能关系式。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科学家制造出原子弹，随后又利用核聚变发明了氢弹。此外，全球定位系统也依赖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对论最大的冲击还在于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同时的相对性、四维时空、弯曲时空等全新概念超越了人类日常的生活经验。狭义相对论认为，运动中的尺子会缩短，如果以每秒26万公里的速度运动时，一米的尺子就会缩成半米。另外，高速旅行会使时间变慢。假定将来人们能制造一艘接近光速飞行的宇宙飞船，从地球出发飞向遥远的星系，来回旅程仅仅几年，但在此期间地球上已经过去了几千年。广义相对论认为，星球的质量使周围的时空弯曲，假如星体质量聚集到一个足够小的球状区域里，引力的强烈挤压会使那个天体的密度无限增大，然后产生大坍塌，使那里的时空无限弯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黑洞。这个场景在电影《星际穿越》里得到了生动表现。爱因斯坦证明了最厉害的科学初看上去都似魔法，他的智能方程式长度不到3厘米，却能解开宇宙的秘密，换言之，能够读懂造物主之心。爱因斯坦的出现把人类文明的进程提速了至少1000年。为什么爱因斯坦能够发现相对论？下一个爱因斯坦何时出现呢？爱因斯坦的大脑被保存下来供研究，人们发现其前额叶皮层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之大超乎想象，它的结构异常复杂，左半球运动皮层内下部有一个异常区域，这个区域通常负责处理从面部和喉舌传来的信息，其运动皮层面部区域格外扩成一个大矩形。爱因斯坦对世界的见解是图像和感觉的结合，或许在他那里，思想的基础不仅要看也要摸，但这样的大脑要表达出深刻的思想，还需要文化和社会环境做出配合。现今中国大学不仅恢复教授相对论，还开始传播代表新宇宙的核心价值观，中国成了世界上最热爱科幻的国家之一。我们或许可以期待下一个爱因斯坦能在中国出现。
谢谢韩松，我喜欢他的文章已经很多年了，不过呢，我们不再讨论会不会有再有一位爱因斯坦这个问题。2005年的时候，世界物理年会还专门讨论过，关于爱因斯坦新生之后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当然是指的发现新的物理学理论大门的物理学家可能会怎么样，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物理学家们表示啊，下一个爱因斯坦呢，要不就尚未出生，或者呢，还只是个婴儿。这是2005年，那到现在的话，他很可能已经10来岁了。原因是追寻可以解释支配自然界现象的各种作用力的大统一理论，要解决问题， 必须先发展出新的数学，可是数学在现在的前提条件下还没有得到解释。不过没有关系，科幻小说可以先进行思想实验嘛，我们不都是在等这个叫做《三体》的科幻小说被拍成电影吗？希望不会让我们失望。专栏精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咱们下期再会。
Empty story. I can't repair the damage.